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非常的高兴，我们又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还有美玲啊，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圣经当中一些非常基要的话题。在前一段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自由的这个话题啊，洪牧师啊，您还记得我们当时特别讲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那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的人呢是因为自己肉体上的一些软弱，所以他们就没有自由，比如说眼睛瞎的，肢体有什么残疾的，这些人其实就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洪牧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信息，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曾经啊用各种的方式来治好瞎眼的人啊。当然这个话题呢我们停在这里，今天呢就请洪牧师来特别的为我们讲解啊。
凯传、美玲，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洪牧师你好。其实啊，刚刚凯传你说到这个自由，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自由跟我们所讲的因为身体的状况所带来的不方便，这种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
圣经上最重要的讲的自由是指心灵的脱离罪的捆绑的自由，这就是真自由的意思。主耶稣说，若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知道真理，你们要明白真理，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因此在这儿呢，我们才知道原来自由呢是和真理连着的，自由是遵循真理的结果。而我们在世俗社会当中呢，常把自由看作是自己的一个愿望得以实现的一个条件，但是却不问这个愿望是否是在神里面是讨喜悦的，还是那些犯罪的。如果是一些不洁的犯罪的事你要去做，那你要求的那个自由是放纵的自由，这种自由呢不是在圣经里面讲真正的自由。许多人其实不是要的那种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种自由，他要的是我们可以说由自，一切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来设想，自己来实行，让自己的目的都能达到，他把这种状态叫做自由，那就完全错了。
牧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就是耶稣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你可以来把这一段读一下，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地方就专门记载了主耶稣是怎么样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故事的。
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洪牧师跟我们大家提到的耶稣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过程了。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前四节的经文了，从第六节呢就是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而且呢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用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来医好了这个瞎子。牧师啊，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耶稣去医治这些瞎眼的人的一些实例，但是好像他都用了不同的方式，那耶稣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医治瞎眼的人呢？
凯传，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在这里的确是耶稣用了一种比较奇特的方法来医治那个瞎眼。其实正如你刚说的，在圣经里耶稣多次医好那些瞎眼的，每次方法都不一样，不是那个方法本身是瞎眼能够得看见的，而是使用方法的人是耶稣。由此来表明耶稣如此做是他的主权和大能的表现，他可以选择任何他愿意的方法达到他的目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那是瞎眼能够看见的光。从福音书的记载看呢，耶稣确实是用了不同的方法医治的瞎子，如摸眼，就在马太福音啊9:27-31，耶稣只是在他眼睛按了一下，摸了一下，他眼睛顿时就亮了。还有单凭话语，就吩咐一下，让他看见，他就看见了。那是在马可福音10:46-52，吐唾沫和安手，这个在马可福音曾经提到的。但这一次呢，不但是吐了唾沫，而且还和了泥抹在他脸上，再叫他去洗。那这就在约翰福音上面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呢有这么四次，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次好像特别讲了，好像耶稣还做了一些动作，什么和泥啊、抹眼呐、这主要是表明耶稣要挑战当时法利赛人的对安息日的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所以上帝说安息日你什么功都不能做，对吧？你要沾沾敬拜，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安息日是分别为圣，都是归神的。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救人，不可以做善事，因为你做善事救人本身就是为主神。上帝要我们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就是神是你最高的，比爱你自己更要爱。所以我们人对神所谓的犯罪就是爱自己超过爱神。
洪牧师，可能有一些人对安息日不是说很了解，到底在旧约里面安息日是不是真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不管你是救人也好，做什么都不可以呢？
耶稣已经讲清楚了，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法利赛有些教条就把安息日变得做了很多条规来限制。主要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让人的心收回来。安息日耶稣说了，驴要喝水，那你要把它引到槽边，你要把它缆绳解开，你都要做，你何况是一些救人的一些需要呢？所以他们有些法利赛的流派里面，甚至安息日生孩子啊，他都连剪系带这一刀都不下，这就是做工了，这拖到安息日以后再去做，实际上是已经很荒唐了。他们以为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其实他是不知道上帝要我们爱他，对人的释放，不是对人的捆绑。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良心的自由方面呢，那个安息日是让你得到充分的享受和自由的，不是用你限制人的一些完完全全的那些慈善的做法。所以耶稣呢，那天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他故意多做点动作，以致来挑战犹太人对安息日的理解。所以那天他在安息日治病呢，做了些动作，好像在做工一样。
能不能把安息日这个概念呢引申到今天的我们的现代教会的生活哈？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还提不提安息日，或者说在今天所说的主让我们守的主日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呢？
现在是自从耶稣复活以后，在圣经里已经讲了，主日就成了基督徒的安息日。因为主日是对安息日的一个真正的理解，因为耶稣基督本人就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安息日原来是定在周六的，周六何工都不可做，那天必须完全来到主面前。其实我们原来在没犯罪以前啊，我们原来都在伊甸园的安息，只是因为犯了罪了，人必须对付罪的后果，日常生活的繁重。所以当亚当犯了罪以后，这个耶和华神对说，你必须完完全全劳碌做你的工啊，汗流满面你才能糊口。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带来的不幸的现实。所以虽然处在不幸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丝希望，我们还有安息日可期待。所以做六天工，我们有一天神要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安息，将来我们会经过永远的安息，那就是天天都是安息日了。所以在这儿呢，主耶稣他的复活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真正进入安息日是进到主里面，这个意思这时候才解明了。所以因此呢，在新约里面，在旧的基督徒以后的安息日呢，就改为在守主日。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的教会的礼拜都在主日进行，就是遵循这个安息日的规定。
那是不是真的在安息日里面，我们其实应该不要做工，应该是休息去思考神呢？
在现在的安息日这2000年时间里面，近前的基督徒都是在安息日里只做必要的工，这些是供应人们的日常的需要。比如说医生必须当班，大家知道因为要救人，那么现在如果说是为了一些当时的一些需要做，基本上呢教会的实践当中是允许的。但是它最主要的意思，不要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再去回到过去的劳碌当中去，也不在安息日里面尽情的寻找自己的乐子，玩自己的事，而是要把心思意念集中到来敬拜神当中去，这个是主旨。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这个安息日它真正的意思哈。像刚才牧师提醒，那我安息日我去玩，我没有做工啊，我去玩，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把心放在神的里面去敬拜神，而是去享受还是现在生活当中的那些东西，你没有把心再归给神的话，这个安息日这个意义就不对了。所以有的朋友呢，他会有一些误解，说哎，安息日我确实没有去做工啊，但是我去玩啊，我去享受大自然呢，我去打高尔夫球啊，是不是这就可以呢哈？或者说我没有做要挣钱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做我自己平时放纵的事情，而不是来专心的敬拜上帝，这个就是对安息日的一个错误的理解了。
是，过去旧约是靠着条规来规定你只可做这个不可做那，现在新约我们是在心灵的解放，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心灵里面对着神，所以也不是说我们需要做些具体的规定，但是你自己要向神交账，你是否真的在这安息日里过着以敬拜神在神里面安息的那个为中心的，这是一种操练。
刚刚你说耶稣用泥跟唾沫去医好这个瞎眼的人，就是要对法利赛人一个挑战，因为他们说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也不可以做任何的工。
我的理解就是他好像多做几个动作在那里，其实他多了一句话眼开的话，法利赛人很难找差，因为你安息日说话是可以的，是不是？因为他确实是在其他地方他是说开吧他就开了，说来说去呢不是这个方法，不是说一定有某个方法有什么神奇的特效，而是因为使用这个方法的人是那安息日主，也是那全能的神，这是最重要的。其实耶稣在其他地方也在安息日里面，一次是医好枯干的手，在马可福音中有记载，一次是医好驼背的女人，在路加福音中有记载，都是安息日治病，而这两次都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愤怒，这就说明法利赛人的心呢不是向着善，他们更骄傲的是他们的传统。其实你要看枯手被医好了，驼背被人解除重担了，这应该每个人的心里只要有爱人的心一定会发出欢呼的，一定认为是好事，可是他们却不认为，所以他们的心呢是完完全全的是背离神的，因为他们没有对人有一点爱心和同情心，唯有一颗固执和骄傲的心。
牧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耶稣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医治各种人啊，来救人呢、啊。那在今天的我们的观念来看呢，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哈、啊，其实也有好多是由于不同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因为生病啊，他才真正的认识神。有的人好像是家庭有了一些患难了，他才真的来认识神哈，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平平淡淡他也认识了神，是不是这也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就是说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解救不同的人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情况不同，神有的时候会给每个人带领他来认识他的方式也不同，在这里方式各样的丰富，那说明神本身就是丰富的，但是呢神也是那完完全的真理上是不动摇的神，不管用使用方法都必须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那就是都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唯一可以进入救恩的门，就是说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到这个门前，但是都必须来到门前而必须进这个门，最后的结果是应该每个人在身上是一样的。
不过从法利赛人这种固执，就是一定说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有时候好像变成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绑住了，我们只是去守传统要做的事情，别的我都不管，不管你死你活，反正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对，人的一种罪就是说喜爱权势，尽管有的时候以打着善的名义，实际上是表明是他来规定规则，然后他来监督执行，人会在这里面感到他可以用权势来操弄那个控制某些人，他就会感到一种骄傲的快感，那么实际上到后来呢就根本不是他为了那个安息日本身了，而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很多的规定是他自己规定出来的，并不是圣经所教导，
而且是在他的掌握当中，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是，而现代呢又落到另外一种阶段中去了，就藐视安息日。大家知道过去其实西方一般来说到周日啊，这星期日那天呢，所有的店铺都关门的，整个城市就像完全像死城一样的。但现在呢，随着各种各样的超级市场啊或者什么，你会发现，结果他们慢慢也开了。过去有人说，你星期日你一定要买东西，你只有到唐人街去，这因为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一个，所以他照样开店，而甚至哇，这是好时候，黄金时段， 别人不开我开，嘿，可以多赚几生意啊。但是慢慢现在这个西方这个风气也松了。
是，早期加拿大星期天所有的 shopping mall 是关门的，是后来因为很多人抗议说星期天一定要开门，所以他们就在早上，有些现在好像是11点之后开。
是啊，现在就慢慢就向这个社会上的那个习俗啊、压力啊妥协了，这种情况这看得到。
那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啊，来在安息日医好这些人，以至于来挑战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是真的特别了解他们的背景。牧师，您能不能在这里稍微的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去挑战当时的法利赛人的权势呢？
这是耶稣来到世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挑战的最大的就是法利赛人。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法利赛人说到底是原来以色列人当中最最敬虔的一部分，而且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其实威信挺高的。但是耶稣却来挑战他们，关键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最早他们的祖先是从那个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才是那独一的真神，开始悔改，他们开始呢知道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成为文士，宣讲神的话，这是不错。但是后来呢，人的罪性就表明呢，人哪怕就是来到了神的话语面前，他的心不会改变的话，单单这些摆在这个纸上的那些话语本身，并不等于就能够使他们真的能够来悔改。这说明呢，他们还需要真的认识那位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法利赛人他最崇尚的就是律法，他们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真意。律法是一面镜子，是照出人的不义的，而让人知道自己的无能而来悔改的，知道自己在律法面前完全是不能执行出来的，所以才把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傅，就像加拉太书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的。可是人的骄傲呢，他把律法当作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执行的标准了，而且他们已经执行了，然后他们拿律法作为鞭子来管别人。这个里面呢，耶稣来了一定要打破人的这种自义，因为就像罗马书说，以色列人的罪就是在不信神的义，要立自己的义。意思就是说，我当然听神的吩咐，但是我自己本身自作，只要你神把话讲清楚，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你看我多么认真的读你的话，读你的书，那么我就可以了，而且也就做到了。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其实法利赛人他们对这个罪的认识呢是不完全的，就像那个少年妇人，他说我这些都遵行了，从小都遵行了，他摩西的律法是你是知道，我从小都遵行了。他们认为遵行这个律法是对他们来讲并不是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义人，而那些所谓的税吏啊、妓女啊，那就是罪人。所以世界上分成就两种，一种像他们的义人，他们就得到各种各样的特权，就要管那些不义的，显得自己很高尚。可是耶稣从他们下手，就是说自以为那些刻苦己身的，好像在人看来很近的，其实都是假冒为善。
那其实能不能这样看，就是说法利赛人呢，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就象征着很多人自己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他们觉得自己行了很多的善行哦，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神，他们觉得说我好好的去按照我的良心道德标准已经做了，我比很多人都好啊，为什么我还要相信什么上帝耶稣，或者是说将来我要靠着他去上天堂呢，我根本不需要。所以你把很多神的道理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凭良心说我比很多人做得好，凭良心说我是一个好人了，我一定会上天堂的，将来我才不会去相信你们所说的那一套，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呢。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也能看到今天的世人的影子。那我们特别想请牧师呢，下一次继续来跟我们讲关于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耶稣在安息日使瞎子开眼的这件事情，以至于怎么来挑战耶稣的，好吗？
好。